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救赎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求你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都让我们想到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这一生都能够来颂赞你，主啊，来跟随你，主啊，来享受你所为我们预备那丰盛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来读两遍。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再一次，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四月二号太鲁阁火车车祸的这些事件，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中国人常常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常常在面对生死的问题。上个礼拜六，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去参加小堂弟兄在台东的告别式。有一些弟兄姐妹坐火车，有一些坐游览车，有一些搭飞机，有一些自己开车去。当天有当天到的，也有前一天到的，有隔天走的，也有当天走的，有从北部来的，也有从南部来的，总共有六七十位弟兄姐妹参加小堂的告别式。在告别式的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许多弟兄姐妹对这个家庭的爱，也感受到神的恩典丰富的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说，神真的是很恩待小堂弟兄，因为他生前很爱热闹，即使他走了，还是这么多人去给他热闹。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告别式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其实四月二号的太鲁阁号我们也搭这一班火车，可是我们是提早一个礼拜。所以感谢神保守我们都能够一路平安。我们也常常在这里思想基督徒，我们怎么样面对生，面对死。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当主耶稣听到拉撒路复活病了的时候，耶稣就对告诉他的人说，也是他的门徒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就到伯大尼去探望拉撒路，可是当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当他看到马大，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的时候，马大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听到马大这样说，耶稣就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当马大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其实马大的反应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对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常有的一个反应。我们都相信圣经所说的，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要复活。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没有错，但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面对耶稣给马大的一个挑战。 耶稣对马大提出，当马大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耶稣对马大提出另外一个挑战，就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句话里面有两个、信心的挑战，等一下我们会分享。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死了也可以立刻活过来，活着信我的人可以永远不死，你相信这句话吗？耶稣给马大的挑战就是两方面，第一个，信主的人死了也可以立刻马上活过来，你相信这话吗？你相信这话吗？当我们面对耶稣对马大，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样的一句挑战的话，因为这句话是出自于耶稣所问的，所以我们也不好回答到底一个死了的人可以立刻马上活过来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好回答，所以我们的反应常常会像马大一样。马大怎么样回应耶稣所挑战的问题呢？马大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在这里他的回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老大，你说了算，你是基督嘛，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你最大啦，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当耶稣给马大这样的一个丢一个球来挑战他的信心的时候，他又把球丢回去，他说你说了算。虽然马大嘴巴这样说，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会这样说，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其实我们常常像马大一样，我们都相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告诉我们的，当末日复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复活。但是在现实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太相信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他会从死里立刻马上活过来，我们不太相信，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挑战。尽管我们在这个人当他要死之前，我们不断地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也很迫切，但是最后这个人还是死了。他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就觉得死就死了，我们就不太需要再祷告祈求了，我们觉得死了就死了就算了，我们也不用再祈求了。所以我们从耶稣挑战的话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挑战我们信心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不太相信或者是不认识耶稣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事实上在这里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耶稣的意思就是复活的权柄在他手中，生命的权柄也在他手中，生命复活都在他的里面，他可以来决定，他可以决定复活，他可以决定有没有生命。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这些，就是告诉马大说，你看我，你信我吗？你相信我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权柄跟生命的权柄，你相信吗？可是马大不是很相信，当然可能他没有机会读圣经因为圣经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普遍还没有出来。可是在约翰福音5:26的时候，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生命是来自于万灵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主宰，这位天父的手里面，他赏赐给人生命。他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然后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生命来自于神，所以呢，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赏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有生命，他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权柄赏赐给耶稣基督。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这样说。另外在约翰福音5:21，耶稣也说，父怎样叫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上帝可以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上帝也把这样的权柄赏赐给耶稣基督，他也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5早就说过的，所以耶稣用这一句挑战的话来挑战马大，也挑战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吗？你相信吗？其实我们常常是不太相信的，我们觉得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就算了哈，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不太相信说，耶稣可以叫一个死了的人再活过来。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第二个要探讨的，就是说耶稣挑战马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相信吗？一个死了的人可以立刻活过来。那大部分都是不太相信，这是一般的人的一个反应。但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即使我们很努力很认真的为快要死的人祷告也是没有用的。事实上在我们牧会的过程中，我们为很多人祷告，我们听到很多人需要祷告，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可是我们知道最后他们还是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人病得医治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为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来祷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怎么祷告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他还是会走。我常常在想，假如有一个人他快要走了，而上帝也赏赐给我们，不管是做牧师的或者是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都是神给的，没有哪一个人了不起，没有，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的病就可以得医治了，他即使快死了他也可以活过来。假如有一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权柄可以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当他快要走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他病得医治他活过来了，然后呢他要走的时候快要死了，我们为他祷告他也从死里复活了。好，假如神给我们这样权柄，那我们就这样为他祷告，这是不是我们常常在为病人祷告或者是为那个快要死的人的祷告的一种期望，对不对？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祷告他可以病得医治，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祷告他可以好像快死了但是他又活过来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很期望有的一种现象。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次当他生病了，当他快走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有这种权柄为他祷告他活了，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又生病了又快走了，我们为他祷告他又活了。就像那个新冠病毒，有些人罹患这新冠病毒真的快活不了了，我们为他祷告他活过来了，这样好不好？这个很好。但是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假如你有这样的权柄，你会为一个人一直这样祷告吗？会不会？不知道，我不晓得，因为事实上是我们没有这种权柄啊，所以我们不晓得。我要问一个问题，你去想一想就会知道。当主耶稣到拉撒路那里的时候，他生病，而且当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了。然后耶稣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有没有复活？有复活嘛？哈，他就从那个坟墓里面就出来了。那我再问，拉撒路复活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死了？他最后有没有死？你看我们都圣经都没写，我们都帮他做答案了。圣经没有写拉撒路有没有死了，但是我们都认为他还是死了，事实上是死了，因为圣经再也没有出现他，所以应该是死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有这样的权柄， 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一直活下去，没有，他最后还是死了。可是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要叫拉撒路复活呢？为什么？有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耶稣他回答他的门徒还有许多人告诉他拉撒路病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主要是要来向所有世人宣告说，生命的权柄、复活的权柄在耶稣的身上，他可以叫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最重要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也归给耶稣，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管病得医治，或者是从死里复活，最重要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所以神让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若是一个人病得医治，全然好了，或者是这个人即使病没有得完全的医治，但是他跟这个病呢和平共处，这样的情况是神的旨意，可以荣耀神，我相信神会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荣耀来成就，来成就。若是一个人的病没有得医治，或者他最后走了，那或者是神叫他从即使走了从死里复活了，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荣耀神，而且是神的旨意，神也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所以不管病得医治，或者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还是可以活过来，或者病得医治，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假如这样的情况可以叫神的名荣耀可以彰显，叫神的旨意可以成就，神会成就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所祷告的这个人身上，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管为一个人生病，为他病得医治，或者甚至一个人快要走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祷告，说神啊，不管他活着或者他走了，不管他生病或者得医治，求你在他的身上彰显你的荣耀，成就你的旨意。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一个内容。所以我每一次去为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有人请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一定是这样祷告，我说神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是你的心意，求你让他的病全然的好。若这是你的旨意，你要让他，你要带他走，也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这是我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在我们教会的服事的这么多年里面，我们常常到医院为人祷告的时候，其实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一边祷告，我们已经知道神要带他走了，神要带他走，所以我们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年纪也很大，也生病，他好像也快走了，所以他就问我们说怎么样为他的妈妈祷告。我就把我的自己的经验跟他分享，我说怎么样祷告呢？求神减轻他一切的疼痛，一切的痛苦，求神缩短他受苦的日子。这是我在祷告里面的经验跟体会。求神减轻他一切的疼痛，让他的疼痛减低到最低的程度，尽量不要有疼痛。那求神缩短他受苦的日子，让他没有受到什么苦，他就可以到主那里去。当然神若是要医治他，我们也求神照他的旨意来成就，那也是好的无比。其实不管病得医治或者是病没有得医治，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都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来， 从我们相信耶稣那天开始，你我就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们也不再为自己死。从相信耶稣那天开始，我们就是主的人，我们活是为主而活，我们死是为主而死。所以对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来说，今天我们还活着，我们要快快乐乐的来活着。当我们越喜乐的活着，我们就在见证荣耀我们的神是一位使我们喜乐的神，是叫我们蛮有平安蛮有喜乐的神。当有一天我们若是要走了，我们可以也是一样很坦然的很欢喜的面对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舍不得离开，最主要是因为心中有许多的挂念。其实这些的挂念若是在神的手里面，就不再是什么挂念了。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挂念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我相信神的眷顾引导保守比任何我们的努力都更有效，对不对？一定都更有效。所以呢，我们即使当有一天我们不挂念了，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的来面对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圣经里面保罗说这是怎么样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那怎么样的好的无比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好，我相信一定是好的无比。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经历到在乐园里面那个跟主同在的那种情况，所以他有这样很深的感触，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我相信他有这种经验，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一定是好的无比。所以其实我心里面蛮期待有一天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可以真的是有一种很快乐而且很急切的想要去的那种心到主那里去。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不管我们或者活着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那第二个耶稣给马大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就是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你相信这话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一样说实在话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不认识也不相信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在他有复活跟生命的权柄。我们放眼望去，不管是现在不管是过去，有哪一个人不会死呢？圣经里面讲到不会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讲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走了，不经过死亡。另外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也讲到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也没有经过死亡，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了，所以他也没有遇见死亡。但是除了这两个记载的以外，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要经过死亡这个步骤。所以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会死呢？我就想到中国的历史里面那个秦始皇，在他国度最巅峰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寻求永生不死，不管是用道家的炼丹术或者是派人到海外寻求仙丹灵药，最后他还是死了。连现在最尖端的科技冷冻术，有一些人生病以后现在没有办法可以医治这种病，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个人把他冷冻起来，在一个安全的温度里面把他冷冻，然后呢过几年以后等到这个病已经有医治的办法了，有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再把他恢复，让他可以解冻恢复，然后让他得医治。即使有这么尖端的这样的一个冷冻术的这个医疗技术，我要问这个人会不会死？还是一样会死，还是即使有这么尖端的医术还是一样他还是会死。所以耶稣说 凡活着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们不太能够了解，或者说不太能够相信的一句话。事实上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有70亿，这70亿的人口住在地球上，你觉得这个地球好不好住？不太好住哈。你看我们现在70亿的人口住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问题。这个空气污染问题严不严重？很严重，前几天还沙尘暴，北京呢几乎就看不到那个前面的那个路了哈，那个太严重了。甚至有些人看到那个月亮是血月，哦，就是沙尘暴引起的那个，人家以为是世界末日了。这个空气的污染，水资源的缺乏，中国大陆跟印度一直在抢水，就是这种水资源缺乏。其实这个水资源的缺乏到处都有，你看台湾才多久没下雨，马上已经快要枯干了。还有粮食不足，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人说是一半，大概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在饥饿边缘，物质分配的不均匀等等，这些对生活在这地球上的70亿人口来说真的是很困难。假如从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从那时候开始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不死，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世界人口有多少，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一定会。现在的问题是，耶稣说活着信主的人就可以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你相信吗？我自己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问自己，我的回应是我相信，我相信照着主所说的，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倘若神叫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我相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人口大爆炸的问题，神一定有办法解决，一定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不用为这些生存的空间环境的这些问题我们在那里担心，好，我们不需要担心。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有神的旨意，一定要有神的旨意。假如没有神的旨意，活再久都没有什么意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活得最久的人是谁呢？有一个叫马土萨拉的，他活几岁呢？969岁、哦，他活这么久一定有上帝的美意啊，在这当中，所以他可以活那么久。很多人在分析啊，可能是因为当时空气没有污染，水资源也都很够，物质也都很充足，所以呢他可以活那么久，整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烦恼等等的，所以他可以活那么久，那都是其次的问题。最重要是他活这么久有神的美意。但现在的人最多可以活多久？普遍啊，普遍多少？圣经说的人可以活多久？120岁。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超过120岁，但是那个很少。那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有的都没到120岁。所以那天区公所就寄给我一个明信片，说给我一句话，他说叫你吃百里，祝我能够吃到120岁哈。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哈，一个人大概活到120岁，这是神所定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现实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人，即使是信主的，都会死。我相信这个都会死，也都是神的旨意在这当中。耶稣说，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这句话的解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何西阿书13章1节，我来念哈。这里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里所说的死的意思，就是指着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跟上帝的关系，人因为犯了罪以后，跟上帝的关系就是断绝的。可是当耶稣说活着的人可以永远不死，他的意思就是信主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不会断绝， 不会断绝。一个犯了罪的人，即使他活，他也像死了一样。这样在神的面前看，他就是已经像死了一样。那一个人活着不会死，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连结而且不会断绝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的原因，在罗马书三章25节里面这样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今天人可以活着永远不死，是因为上帝的救赎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用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不会断绝，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只要信，就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有什么好处呢？罗马书5章21节说：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每一个相信神的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两节经文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虽然罪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一个恩赐，就是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永远不死，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活着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那意思就是我们活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14章7到8节，请投影片再回过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再念一次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今天我们活是为主而活，今天即使我们要离开，我们要走，我们面对死亡，我们也是为主而死。所以神看我们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因为我们是他所宝贵的，我们是他所爱的，他把我们当作他的人，所以他眷顾保守我们。我想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永远不死，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最宝贵的。对我们来说，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享受在基督里面的活。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在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死，而那种死是好的无比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呢，我跟师母常常，我们这么多年送很多弟兄姐妹到主那里去，虽然我们会舍不得，虽然我们有悲伤，但是说实在话，我们心里面其实蛮快乐的。你知道为什么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去哪里，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在等我们，有一天可以在一起再见面。所以我就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就讲好，将来我们两个人走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住在那里等候末日的复活。你知道山明水秀在哪里吗？在阳明山那个地方我们很喜欢，我们已经把很多好几位弟兄姐妹把他带到那里安葬在那里，将来我们也会在那里。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听到我们将来要住那里，他说我们要去跟牧师师母做邻居我们要用花葬，漂亮吧，很漂亮的花葬，我们 要那样子。所以其实我们面对死亡是很快乐的，我们不会觉得好像是什么很 痛苦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很痛苦，前一阵子啊，师母他就医生告诉他说，哎，你的肺好像有一点问题啊，要再检查一下，所以他就要去做检查，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我好像有一点问题啊。我说真的吗？严重吗？他说不知道，检查再说。然后呢，我心里面就开始担忧了，开始担忧。就是会有那种舍不得了，其实就像跟弟兄姐妹要离开一样，会舍不得。我开始担忧，我想说哇，我一个人过日子大概一定很难过，已经习惯了有师母在旁边一起过日子，现在一个人会不晓得怎么过日子。可是我想其实这个是必然的，过程都是必然的，但是其实有心理预备其实都 OK 了，我觉得都 OK。可是呢，我有时候会有一点，觉得不太高兴。师母会恐吓我，因为他说你要对我好一点，不然我要到主那里去了，就是恐吓我。我就觉得啊，真的，我觉得真的像刚刚一直在分享的，不管是你活着，不管是有一天你走了，都是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主的人，都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很欢喜快乐，活也是欢喜快乐，有一天走也是欢喜快乐。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喜乐的地方，因为我们根本不害怕，也不担心什么是死亡，我们就是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面前，有主所赏赐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能够相信你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不但不需要为今生的日子在那里担忧，我们更不用为未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生活、生命在担忧，因为无论死，无论活，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相信在活着的每一天，你让我们经历在这世上，主啊，一切我们所经历所面对的，你要让我们在这过程中看见你荣耀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主啊，也经历主啊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我们不只是为活着所经历的向你感恩，我们更为着你为我们预备那将来那永远的荣耀，主啊，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仆人告诉我们，当有一天我们跑完了我们当跑的路，打完了我们当打的仗，也守住我们所信的道，你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欢喜快乐的来过我们这一生的生活，也欢喜快乐的来领受你所要赏赐给我们那公义的冠冕。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真的是有福气，我们有这样一个复活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你要带领我们来走这一条我们从来没走过的路，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会胆怯，不会担忧，也不会害怕。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主餐同工到前面帮。